感谢主给我 在这个周末能够 到这个教会来跟大家一起聚会，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要特别再次谢谢许志祥长老对我有这个信心来让我讲这个整个这个宣道年会的这个周末。Okay, 我特别在这教会里头看到许多的老朋友啊，非常的高兴，很多年都没有见了，看到你们在主里面站立的稳，看到你们就是非常的快乐，当然也很高兴看到许多新的朋友。我看到这个教会是朝气勃勃的这个教会，我跟那个徐长老讲说，你们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棒很这个 dedicated 的一个团队。我相信神会祝福大家在这里。我也是在祷告中纪念到这个教会要够堂这件事情，相信神在他的时间里头会带领我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我们放在这个祷告中。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 okay, 这个我希望用一张史莱 okay, 把《使徒行传》整本书跟大家讲。我们看到这个题目上面讲《使徒行传》一二三四 ，OK， 很多朋友什么叫做一二三四？就是《使徒行传》的大纲，就是一二三四。你大纲只要记得的话，就记得这个整本书。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堂完了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使徒行传》这本书呢放在你的头脑里面带回家去，就是一二三四。那这个《使徒行传》整本书它在讲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放上石赖完了之后呢，大家看一张石赖，你看那个石赖，那个石赖在讲什么？你看一个图，你看多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图有个故事要告诉你。那我现在不妨先把答案给你讲。这个答案就是说，你看这个图，看到说《使徒行传》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那神的心意就是宣道。OK， 那这个整个圣经这个 key verse 的金句是什么？是《使徒行传》的第13章2到3节，我们等一下就会看。OK，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OK， 这里有个 blank。OK， 那 blank 下面的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代表是个时间轴，左边是悠悠的过去，那右边是遥遥的将来，整个人类的时间在这个轴上面。这个时间轴上面某一点呢出现了这一二三四。那一是什么呢？一是一个蓝图。二是什么呢？二是两个高峰。三是什么呢？三是三个要素。四是什么呢？四是四个旅程。Okay. 在这个历史上某一点，主耶稣降生到世界上面来。Okay. 耶稣降世道成肉身，死后埋葬，后来就复活显现给门徒看。颁布大使命给门徒 okay, 然后呢就授予门徒一个蓝图。蓝图是什么呢？就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刚才也有提了 okay, 这一节圣经短短大家都很熟，但是我说里面玄机就非常的多 okay,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宣教的蓝图，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一个宣教的一个计划 okay, 也可以说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圣灵降临，而降临之后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必然。Okay. 然后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嘛呢？做主耶稣的见证，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一张蓝图，是第一章，讲的是一。OK， 那到第二章呢，哎，就发现有一件事情，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像圣灵降临，那我说这是第一个高峰，有两个高峰，这是第一个高峰。高峰的概念是什么呢？ Okay, 我们在住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开车夏天开车到Santa Cruz 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条叫做 summit， 就是顶峰到 summit。过了 summit 之后怎么样呢？哎，你发现气候不一样，就变得非常凉快。所以山峰就是说一个山峰，它两边的生态是不一样。那在这个山峰的左边呢，是圣灵还没有来，圣灵就业，圣灵是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有来，但是圣灵不常住。可是现在圣灵来了，就是常住在人的中间，住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聚会，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觉得呢，圣经呢就把新约跟旧约划分，就划分在这里。很多人觉得圣经新旧约的划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你看耶稣基督降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嘛，几个牧羊人天使唱个歌 OK，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可是这个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哇，对人类 的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 的一个转变。以前是没有教会的，现在教会 就产生起来。那天3000个人就悔改信了主，教会就产生起来了。 OK， 然后在这第三章教会就开始，他们在教会都博饼去纪念主，听使徒的教训。 OK， 然后再来了逼迫也跟着来了。那逼迫的结果呢，使教会的人数就更多，那彼得一讲到有5000人就信了主。 OK， 那其实中间就有一些问题，像这里亚拿尼亚 OK， 他就像让博虚名，结果彼得就很严厉的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他就破当场就死了。后来他太太来，彼得就问他说，你们的钱就是这一些吗？他太太说是。他说，你们为什么夫妻两个人联合起来欺哄圣灵呢？你们房子没有卖，不都是你们的房子，你们的钱吗？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他太太破也死了。全教会敬畏到不得了，就看到你看圣灵不但是建立教会，他也要接近教会。欺哄圣灵的事情，虚伪 的事情，虚假的事情，神要排除他。这个是很严厉的。 OK， 这个是例子，以后不怎么再发生过。但是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这样。那我们至少看到这个第二章三章四章第五章一路这样上来，你看到什么？神好像要建立一样 东西，建立一样东西，就一步一步走。 OK， 那在下一章呢，看到教会又争起来，讲希伯来话的跟讲希利尼话的啊，你是不公平啊，怎么搞、okay。 那这个使徒们呢，以前什么 大小事都要跟使徒讲过啊，那么才可以。那使徒这次就都不是了，有些事情就分开，有不同的人做，就把7个执事选出来。其实选执事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常常去三思的。我们教会选执事 选长老，你选些谁合适出来做。圣经里头很清楚有该来在这里。该来就是很简单，有3个。一个有好名声的。像 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的。有好名声的。这是一个 active 的一个 tone。Okay。 我们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名声的。Okay。 好像说三十秒机会有多少人，有3三里四往后有很多人。就没什么。要是有好名声，在这个三年表这些教会，啊，有一个某弟兄，这个弟兄查经查得非常的好，跟别人都不一样。Okay， 那这个弟兄是有好名声的。Okay， 我们有坏名声，这是很容易。大部分人是没有名声的，这是有好名声的。我常常讲圣经什么叫做好？好的意思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他在服侍主，特别的热心、摆上跟各方面。这是有好名声的人，要选这种人。OK， 有好名声的，那选这个圣灵充满的，选那个智慧充足的。OK， 好，我们就选这样的，就选了七个人出来。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使徒们在那讲了一句话，那至于我们呢，以后你们圣灵少来巴着我。OK，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非常的重要。教会里头一定要有人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杂七杂八的事情做起来非常的过瘾。你学到你的 power， 要做这个就做这个，要做那个就做那个，非常的过瘾。可是真的建立教会的，是要有人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他们使徒们决定这样子做，结果呢，教会就大大的兴旺。圣经就说，很多祭司都来信了主。祭司是什么人？祭司就是反对基督徒的这些人。Okay。 因为有使徒们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这些祭司们都来信了主。这我们想看，结果完了就这个司提反就出来。司提反讲了一篇道，讲得非常的长。Okay。 那我就 不管他了。那是司提反他寻道的见证，对于这个扫罗的 impact 非常大。是少了，对，少了一分非常大。OK， 然后完了这个事情发生了，教会就受到逼害，基督徒就失散走了。腓力是那七个人之一，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圣经说他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 ，OK， 传得非常的好。Okay， 后来彼得去看，哎，工作来看怎么样啊？就为信徒祷告，圣灵也降临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哎，这件事情啊，对于由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我相信 impact 应该是蛮大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 ，OK， 你去传福音，他们信了啊，勉强还可以接受这个事。哎，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哎，怎么可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可以，降临在身上是不是不是挺可以？那圣灵降临这个事情，表示神认可接纳他们嘛 ？OK， 这个事情在使徒行传这个问题出现了很多次，很多次。我们等一下一会再碰到这个事。Okay， 后来这个腓力被圣灵带领到了加沙路上，就跟那个太监传福音，就因为这样子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带到非洲去了。OK， 就其他的枝节，我相信我今天就不再讲。那后来刚才讲到扫罗悔改的这件事情，那扫罗悔改这件事情，你在这整个人来看，就发现神好像是在下一盘棋，他就预备一个扫罗，那预备扫罗，神很花心机就准备他。那扫罗悔改这一件事，那完了之后呢，这个彼得在教会里头是好像是第一号人物。那神也特别要预备他，怎么预备呢？他在祷告的时候，有异象，天上有大布下来，上面有各样的东西，昆虫、走兽什么的。天上声音跟这个彼得讲说：“你起来宰了吃。Okay ”彼得就跟说：“上帝不可以的，你搞错了。Okay ”这种东西我们从来是不能吃的。Okay， 那声音跟他说：“神，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看作是俗物；神看为圣洁的，你可以当作俗物，就收到天上去了。”后来又来了第二次，又是一样。后来又来第三次，又是一样。彼得不得不想想看，哎，到底上帝要跟我讲什么？那个时候有人来敲门，是那个这个百夫长家里的兵，说我们的老板来请你去我们家里头 ，OK， 来给我们传福音。那照平常来讲，彼得是绝对不会去的。到外邦人他都不来往，去外邦人的家里头是不可能的。跟他一起吃饭绝没这个事，不可能去的。可他想到刚才那个事，神为什么刚才跟我讲这个事，所以他就去了。他一去了之后呢，结果他们家里人客人通通都做好了，就等着彼得来。彼得一见到他们就跟他们讲耶稣事情，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很显著的就看出来。那彼得也很聪明，他带了几个同伴一起去。他后来做了这个事情回来之后，哎，教会的人就反对他，你怎么可以跑到这外邦人家里头去吃饭，哎，跟他们在一起。那彼得就不嫌弃，一五一十就跟他们讲说，我看到天下近前的人到处都能有，他们近前想要听福音的，我就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说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好像当年圣灵降临我们的身上一样，我们是他们的 model， 他们这样得到圣灵跟我们是一样。后来他又讲说是怎么样，说我们得到圣灵跟他们是一样的，师父是他们，我们得圣灵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at this point， 彼得他的思想搞通了吗？我觉得是通了。OK， 到后来还是有点不很通。到后来那到了加拉太那样去的时候，又是有点小问题，所以加拉太书也那这个保罗又讲了彼得，那就看到说，你看到后来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同处一个教会 ，under same roof， 一起生活、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圣经就是预备这些问题，神就预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预备了这个彼得。那下一次就讲到这安提亚教会，我在上堂课稍微提了一下。Okay， 那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亚教会开始了。Okay， 那安提亚教会呢，他们一开始人非常的兴旺，所以这巴拉巴就得把扫罗请来做他们的主日学老师。Okay， 他们一祷告一个，哎，觉得非常好，就他们就觉得有一件事情需要做，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可能有困难，他们就捐了钱，捐了 一大笔钱，就叫巴拉巴跟扫罗拿钱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去给他们。那这两个人受教会的托，他们就去了，那天就去了。那在第十二章这里，就看到巴拉巴跟扫罗就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那时是什么时？那时就是说希律王逼害教会，也不声不响，希律王一看就把雅各就抓了，抓了就给他杀了，就砍头。哇，教会 panic， 教会的领袖要抓了。可是这个希律王一看杀了这个雅各之后呢，他的这个民调好像就高了。OK， 大家老百姓喜欢这个事，他就把这个彼得也给抓了。那彼得又说是准备在过一两天当节的时候就把他杀了。OK， 那这个教会怎么办啊？群龙无首，论成这个一锅粥。OK， 那虽然中间呢，他们有神在他们的里面，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切切的来祷告。那这个时候呢，巴拉巴跟扫罗到了，拿了钱去。那你想想看，我假如是个教会，有人拿了钱来送给我们，我假如是教会的长老，我怎么样？一定很高兴，就接待他，请他到金门公园去玩，去看看金门桥，到处去旅游一下，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教会 panic， OK， 这个时候，所以巴拉巴跟扫罗什么都没得看，什么都没得做，只有一个他们可以去了，就教会的祷告会。他们就去了教会的祷告会，他叫热切的来祷告，然后就看到这个上帝就派了天使就把这彼得救出来。Okay， 我们在上一次有讲过这个事，救了出来。OK， 后来这次事情就这样就过了。OK， 那圣经特别第十二章的末了，就说啊，事情都办完了，办完了之后呢，那这个巴拉巴跟那个扫罗就回家去了，就回这个安提亚教会去了。我读这段圣经，我的感觉，巴拉巴跟扫罗两个人被教会托送钱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做了。经过祷告会，经过彼得这个事情，经过完了之后，他们回安提阿去。我认为巴拉巴跟扫罗来的时候跟去的时候不是同一个人。Okay， 为什么呢？他们这经历到神的大能。在这个 panic， 在这个 crisis 的里面，他们两个人跟教会在一起，好像是神给他们看一出戏。第一排中间 reserve 两个位置给他们两个人坐，后台给他们去参观后台情形是怎么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去的时候呢，当然印尼教会的弟兄姊妹去问他们，哎，怎么样啊？ How was the trip？ 啊，都好玩吗？吃了什么好东西吗？他们说 No，就一五一十跟他们讲。我相信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一听，从来没听过这个事情，看到神这么明显的作为，就这个 presence 在他们中间这里，我看大家安静听的时候，一根针掉到地上，砰咚都可以听了见，大家对神的敬畏是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圣经说。圣灵就说话。Okay， 圣灵在以前不 ready，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一、十到十一章、十二、十二、十章在干嘛？神在准备一件事，准备一个 environment， 准备一个情形，神要自己跟教会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Okay， 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二个 高峰。神宣布这个事情之后是第二个高峰，世界就不一样，跟以前是不一样。神宣布什么事呢？就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句，第十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圣灵呢就对这个教会讲话。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跟扫罗，点了名啊，这两个人巴拉巴跟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Okay， 教会听了怎么说？说哎，我们主日学老师怎么办？不够人啊！主日讲台没人讲怎么办？那没有，一声都没有吭，就差派这两个人。圣经就说，教会就打发他们去了。什么叫打发他们去？你不能打发要你去吧，不可以这样子。 一定是足够的盘缠，是钱给他们，他们就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宣道从这个 point 就开始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到第三节这里，然后讲出三个重要的东西来，帮我猜人这两个人，巴拉巴跟扫罗。教会差派他们去 ，OK， 然后呢，这个给他们钱支持他们。教会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在祷告时做这个事，就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就是三件事，我们看拆船做需要的三个东西是什么呢？需要有祷告，需要有金钱的支持，需要有人去，这三个。我觉得这个叫做宣道的三要素，缺一不可 ，OK， 缺一不可。那我们常在宣道里面说。说我能够做什么事？哎，你有钱，你可以出钱啊！你要你不出钱，祷告你总是可以的。来祷告，祷告你觉得很难，那你自己去啊。长宣可以去，短宣可以去了、啊。这三样东西，所以拆船就是这三样东西的参与。我现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在这下面看到 versus 来与去，在以前，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祷告就是如果有外邦人要祷告，他们可以到殿里来，我们接着他可以到祷告声。你要信耶稣，你要请你来。从这个 point 开始，不是啊，我就去找到那些人，寻找这个民羊，就来 versus 去。那结果呢？扫罗他就去了。OK， 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所记得呢。就是扫罗的四次宣道旅程，加上一次到罗马去。那这个我刚才上一堂我就讲，所以我这堂就不多说了。OK， 那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从耶稣钉十字架到圣灵降临这个时候呢，大概隔了这个，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近，大概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从圣灵降临教会开始，一直到圣灵对教会说：“你们拆牌要多少年？要十年的样子。”所以公元1944年，那这个保罗后来改名叫做扫罗，改名叫做保罗。他到后来到了罗马，在那租了房子住。到这个使徒行传完，到第二十八章完，大概是多少年了？大概是主后大概是63年的样子。所以中间这个三次四次的旅程。但中间花时间大概有20年。Okay， 那这样详细的我今天就不再说了。所以这第四次，那么这个保罗就到了罗马那个地方。那我就说就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从哪里开始传？从罗马开始传。Okay，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Okay， 这个图。使徒行传这本书1到28章。通通都有了 ，OK， 通通都是有了。那你看这个图，你看了看，你看出这个图到底在跟你讲什么？就看到说，神开始设立教会，教会一步一步，从耶路撒冷教会到安提阿教会，到安提阿教会，后来有这个12章，保罗跟巴拉巴，等等事，完了之后，神是要干什么？神自己他跟我们讲，跟教会讲。很严肃的说，为我差派这两个人去宣道，去我要他们做的工。所以从这个图来看，就发现说这个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宣道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完的时候，我有个bonus送给诸位。OK， 这个新约有一半是保罗书信。我把下面的 list 出来。保罗书信第一本书是加拉太书，是在第一次旅程一完的时候写的。OK， 我以前没有留意这个事，我后来留意完了之后呢，我就把第一次旅程发生的事，特别是后一段发生的事情，看完之后再来看加拉太书，我就 my goodness，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给很多的 insight。所以我把这个 list 给诸位，你回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保罗书信的话，你跟这个他的那个旅程有关系的，再温习一次。他那个第二次旅程， 就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次旅程完了之后，保罗不能再回帖撒罗尼迦去了，你晓得，就开始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OK，sorry。然后在下一次第三次旅程，就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不是我讲错，是那个哥林多前后书跟那个罗马书。那保罗在第三次旅程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到过罗马，没到过罗马。我在上一堂我讲了，在第十五章，你去看 ，make a lot of sense。Okay。 后来他在这个罗马做监牢的时候，写了个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立门书。到后来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跟那个提多书，那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看到这个旅程完了再去看这个书信的话，你书信可以明白非常的多，可以真的就是觉得你 feel a sense grab 的这本书。好，我把这张图就放在这里送给诸位。这张图把使徒行传全部讲出来，内容全部在整个图的内容，你去看的话就知道整个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跟你讲的信息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再加上保罗书信，保罗书信一共有13卷，加上使徒行传总共加起来有14卷，新约总共才这个27卷。你拿了我这张 slide 之后呢，你新约超过大半统统都可以掌握住。我刚才那边跟这个 project 的弟兄讲，我把这张图就这个 slide 留给教会，你们有谁要？我看你们用照相照还是笔记？不用照了。OK， 你只要的话，就是我请那个徐世祥长老，就是寄给你们。我把这个整个 slide 就放在这里。OK， 大家就可以留了看。好。我下面就来做个结论。OK， 使徒行传很清楚的显明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宣道上面。OK， 那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教会还没有了。圣灵降临，教会就产生出来。教会产生出来之后，你看这么折腾了差不多十年，就产生了宣道。Okay。 所以你看，教会产生这个宣道。可是你看保罗去宣道完了之后呢，他就产生了教会，那教会又产生 宣道，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第一次 的旅程。那么后来保罗 就在这个 路斯德的会堂里头，那很多人都信了主，就变成教会，他就按你的长老。第二次保罗再去 又到路斯德，这第二次旅程跨过那个到马其顿那个之前，又到了路斯的，圣经特别说一个东西，我是很感动的。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圣经说那个是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OK， 就后来提摩太就跟了保罗，就做宣道。你看第一次旅程跟第二次中间隔得非常的短，大概就一两年的样子。Okay。 他们就产生了人，就从人到投身到宣道的里面去。所以你就看到圣灵降临产生教会。教会产生宣道，宣道产生教会，教会又产生 宣道，所以基本上这个鸡跟蛋的一个循环。OK， 我们常常拍手说鸡跟蛋哪个先？我可以肯定告诉你，鸡先。OK， 先有教会，才有宣道这个事情。OK， 可是如果教会不宣道的话，如果鸡不生蛋的话，那这个鸡有什么用？这个教会就失掉了它的使命跟价值，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们在这里聚会聚了半天，使命没有，价值没有了，那我们在这里干嘛？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可是做宣道的话呢，刚刚讲了，就是这个整个讲一个主题，有三个一个要素，就是金钱的支持、祷告跟那个人。这个有一个财会就叫做苏丹内地会，苏丹内地会，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有一个中国有薛牧师叫薛什么，我突然名字想不起来了，就是苏丹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三个年轻人被圣灵感动要到非洲去传福音，他们就去了。 OK， 到了非洲的时候，他们要朝这个内陆去，往苏丹那个地方去，走了一半之后呢，没想到那个生活程度也是蛮高的，费用蛮多，他们钱没有了， 钱没有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就把衣服拿来卖，把那个表拿来卖，那个卖怎么卖，卖了还 不够。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财会来封信说有一个人奉献了一笔钱，300块美金，300块，那时候美金300块大概 值现在的 value 可能值到4-5万。 OK， 300块 就把钱就寄给他们，他们 就到了苏丹内地去 survey 完了，计划完了就回来成立了苏丹 内地会。 OK， 到后来苏丹内地会的宣教士大有4000人，在非洲做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大。他们后来就在猜，哎，谁给了这三百块？发现是一个姊妹给了，这姊妹叫做 Mary Jones， 她是帮人家做管家的。Okay， 他们就后来就查她的信息，哎，发现她有一本 journal， 有本小的日记本。她每次做管家，当然钱不是很多，她把钱都奉献在宣道上面。这个月她有钱就奉献了2块钱，啊，过了几个月有钱奉献了3块钱。他某年某月某一日，他手中到了一笔遗产有300块，他就把全部统统奉献。所以苏丹内地会这个差会，每次讲起来就提到这个 Mary Jones。 所以我们的钱就可以，神可以做很多的用处。祷告也是需要的。我昨天晚上讲到的赋能人，他来中国7年没有人信耶稣，他根本就是崩溃，得了这个忧郁症。他写信跟他的妈妈，他亲亲跟他讲，他妈妈一直在英国，有一个他们姊妹在一起，有个祷告会，为了宣道来祷告，他们就特别去为他祷告。我要是没搞错了，他这个祷告的这个 group到后来好像有2000人 ，OK， 就是很大，就为他来祷告。结果他在祷告那一年 ，OK， 这个赋能人得了3家人信的主，3家人信主。在下面的2年的里面，有600个人信了主。OK， 他有那各种的办法，但是拼命在那里做。没有祷告的话，就果效就看不见。再过了2年，有30000人信了主。我昨晚上讲了 ，OK，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见祷告跟宣道是不可分的。你的祷告，不要说祷告没什么用，祷告很有用，没祷告的话工作就是很难推得动。那讲到人 ，OK， 我们都觉得人能够做的是很少。有两对宣教士，有两对年轻人是从那个瑞典出来的，他们要到非洲去做宣教士。有一对呢，叫做David and G.V. Flood, F-L-O-O-D, Flood. 另外一对是 Erickson。 那这个 Flood 有个小男孩 ，OK， 大概是2岁左右这样。他们要到非洲去，他们就去了。去到非洲，他们的财会那里 ，OK， 那他们就决定要再往这个内陆去。他们去的地方是那个 Belgian Congo。Okay， 那人家劝人家不要去，那地方就去。地方非常的不好，很难，他们不听，他们就去，离他那个宣召站大概走了100多里，到山里面去，看到一个村庄，他们要进这个村庄去，就村长不让他们进。后来到第二个村庄，那村长也不让他们进，他们这两对夫妇没办法，就在山坡上就用的泥啊，就挖了一个，那就走茅草就盖了一个 hut， 就在里面住，那这个环境是非常差，也没有东西吃，营养非常坏，所以他们就生了病 ，OK， 得了这 malaria， 是那个疟疾。结果这个 Erickson 做了几个月之后呢，他觉得他撑不下去了，他说拜拜，他就下了山找他们的宣道的站，宣道的总部去。那这弗勒夫妇继续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没东西吃。那过几天有个小孩子。他就送了水果蔬菜来给他们吃。那么在那里也接触不到非洲人，就是不到非洲人。但唯一这个接触就是这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个启飞就是太太就想他只能接触到他的话呢，就跟他做个朋友，把福音交给他。 那这小孩子显然对他的话也可能不怎么懂，不管齐飞讲什么，他是笑笑丢了他。OK， 那他们后来就不下去了，他们就想也下山算了。这时候就发现他太太怀了孕，就是不能够走。OK， 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在那里就继续留。到后来，他那个 malaria 变得非常的重，他太太的身孕也重。OK， 到后来小孩就生了。OK。现在刚刚生了一个小女孩子，那她这个太太呢，因为这个营养不好，又因为生了病，生了小孩子，元气非常伤，生了之后，过两个礼拜她就死了。那这个爸爸就很惨，一个小男孩，新生的小 baby， 太太死了。他就收集所有的力量，做了一个棺材，太太挖了一个空，把他埋了。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小孩子，那 baby 在那个泥屋子里面哭，他觉得是受够了，不能留了，所以他就到了村子里面去，雇了个人带路，带他下山来，雇了一个人背他那个小孩，新的小 baby， 他们就下山来。下到这个宣道站，就看到那个 Erickson， 他就跟他讲说，我撑不下去了，我不再做了，我要回家了。 OK， 所以他就走，他说我的大孩子我带着走，我的小新的新的 baby 我没办法带，就请你就帮我带，就把他送给了他了，他就回家了。 Erickson 就拿了他这个小孩子，过不到两三个月，他们莫名其妙 Erickson 夫妇两个人通通死了。 OK， 有人说是那个村长毒死他们，哎，怎么样 ？I don't know， 反正他们俩都死了。死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小孩子，但是 Erickson 临死以前就把这个小 baby 托给一对美国宣教士，叫做 Arthur and Anna Burke。那这个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没有断气以前，这夫妇就说要取个名字，取了 Anna， 他大概是这个。就是当地的名字，这个瑞典文的名字叫做安娜。那他现在给这个美国的宣教士领养着，美国宣教士就该取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Aggie， 嗯 ，Aggie。那所以他就在这 Aggie 的照顾下，就慢慢长大起来。OK， 他也跟当地的小孩子一起玩，学了当地的话 Swahili。OK， 真的。后来这次美国宣教士要回美国来 furlough。回来休假，那就把这个小孩子，就把这个 Aggie 就带回到美国来。那他们到美国来，他本来是休假完了再回非洲去了，结果来美国之后呢，哎，结果有教会请他做牧师，所以这对夫妇就在美国就做牧养教会的工作。那这个 Aggie 呢，就在这个牧师跟牧师娘的家里就是长大起来。后来他中学毕业，就进了一个圣经学院去念书。OK， 他在圣经学院的里面呢，就碰到一个男孩子，叫做 Dewey Hurst。OK， 也是读圣经学院，就后来就跟他结婚了。他们后来就结婚，毕业完了之后，这 Hurst 呢也去这个教会做牧师。OK， 那这个 Aggie 呢，他就常常想他的生生的父母亲，就想去联络他们，可是一直联络不上。因为他这跟了很多关系通通都断了，就联络不上。后来他们这对夫妇呢做得非常好，他们的那个这个教会的总会就派这个 Hurst 这个夫妇呢就到西雅图做他们神学院的院长。OK， 他们就去了。那在西雅图那个地区呢 Scandinavian 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他就看了宣教杂志，于是在这个杂志上看到就看了他妈妈的那个坟墓，我照张相在那上面，他就更想回去看看他们。结果学校知道这个事情，就送他们两个人这个来回的这个船票，给他们这个 vacation， 回到这个瑞典去。他们坐船到伦敦有个 layover， 他们这样走，哎，就看到这个 Pentecostal 的教会，他们是开那个 像蔡传莲会这样子，他们整个宗派蔡传莲牛，他们就很高兴，就进去听啊。哎，正好听到有一个非洲的牧师，哎，他来讲非洲的信息。那这个牧师特别讲，他是从扎伊尔来的。OK， 那这个扎伊尔在以前是那个 Belgian Congo， 后来就改名字变成是扎伊尔。哎，他们就进去觉得很有兴趣这个事。他讲完了之后呢，这个 Aki 就是跟这个牧师就是谈话，他很从这个扎伊尔来的。你在那里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个宣教士就是 David and Zvi Flood？ 这个牧师他说有啊。Okay， 就这个 Zvi 带我信得住，我就是那个小孩子，那对夫妇 okay， 我认识他们。 okay， 我就常常带了些水果给他们吃，他们生了个小女孩，后来就没消息，不晓得他怎么样。 Aki 就说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了。 okay， 哎呀，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啊，就是拥抱在一起。然后这个黑人牧师就跟他讲，他当时这个他的妈妈喜欢跟他传福音，后来他们就离开了。他长大之后呢，他就跟村长讲，这个黑人小孩跟村长讲，说他要办学校，村长准了，好，办学校给你办，他就去办学校，很多小孩子来。他就带小孩子都是信得住，对，小孩子信得住，小孩子信得住完了之后呢，他就带小孩子父母亲都信得住。OK， 这个时候他在伦敦他们的参会上来报告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区信主的人数已经有11万人。OK， 而且呢有32个这个布道所小的教会，乡村的教会，而且这个神学院呢有很多间。而且还有一个120床的这个医院 ，OK， 做的就非常的好。哎呀，这个一听了非常受感动 ，OK。然后这个黑人牧师就邀请他，你有空一定来看一看，回来再看看我们 ，OK。因为你的父母亲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是最出名而且最受人尊敬的人，他就说好，他们继续再往前面去。到这个瑞典之后呢，他就到处打听，就打听到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呢，这个回去之后呢，他把信仰完全抛弃掉。他跟人家说：“我做 mission 这个事情是 waste of time, waste of life. OK, and God ruined my whole family.” 他就不再信了。他回去之后呢，他就从事进出口的生意，然后跟他的原来太太的妹妹就结婚了。又生了4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Okay。 那他就找到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跟他讲说：“爸爸现在在哪里？带我去看。”这些孩子对他爸爸非常的痛恨， okay。 很多人都没来往，不晓得他在哪里。他找到他的妹妹，他妹妹很高兴见了他，那姐妹啊拥抱在一起，很高兴。然后他就问他妹妹说：“爸爸现在在哪里？”他说他也是痛恨他的爸爸 ，OK， 那这个他大概知道他在哪里，他给你带他去，所以这妹妹就带了 A 去找他的爸爸，在一个很破落的一个 neighborhood， 一个很破落的一个 apartment 的里面，就看到他的爸爸。他爸爸呢，现在已经73岁的人了，身体很不好， okay， 他糖尿病非常的重，而且最近中过风，而且眼睛又有白内障， okay， 他就躺在床上面。他进了他房子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只有满地的这个空酒瓶。他是一个这个酗酒的一个人。Okay。 所以他就到爸爸的面前，他说：“爸爸，是我，是这个 Aki。”他爸爸说：“安娜。”他就第一次回头跟他讲说 ：“I never meant to give you away。”我从来就是不要把你送给别人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take care 两个小孩子。一起跟爸爸说 Daddy, I know. 他说我晓得。Okay。 他说没有关系， God take care of me， 上帝照顾了我。这个 David 听了他提上帝的名字，他很气，头就转过去。他说上帝没有 take care of 你，上帝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庭通通都 ruin 了，通通都毁了。就 A 跟他说：“不 不是，他说你妈妈带领信主的那个小孩子，就把他伦敦听到声音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听了圣灵就是 感动他，眼睛充满了泪水，他就转过来，但那一刻他的信心就被神恢复了，就恢复。下面几天这个 Aggie 或是 Anna 跟他爸爸相处几天就非常的好，感谢神。后来这个 Aggie 假期完了就回家了、okay、后来过了不到两三个礼拜他爸爸就死了。那 Aggie 回来之后呢，就想到说非洲那个传教那个牧师请他去看，他就去、okay、就到非洲去，到那扎伊耶。去到那里的时候，那边的人知道他要来，已经全村人都出来欢迎他们、okay、甚至那个当年被他下山的那个人都还在，当年就是我跟你从山上走了100多里下来，那个人都还在。他们就到他的妈妈的坟墓那边前去，这个坟墓他们的村民非常好，当然现在修得非常好，可是以前他爸爸做的白的十字架还在，他就是在那里。 Aggie 心里说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后来晚上他们就到教会去有一个感恩聚会，这个牧师就站起来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还有从诗篇可不说，那个流泪出去撒种呢，必要欢呼收割。大家都说阿们。Okay. 我们常常想，我们奉献在神的手里的东西是很少，能够有什么用 ？OK， 可是我们奉献在神的手里面，神可以用。而且可以用处非常的大，就像是5饼2鱼放到主耶稣的手里面，就使得很多人都能够饱足。所以我们在这个宣道年会，我们常常在想，我的力量是很少，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但是你愿意有这样愿意的心，我就请弟兄姊妹之后想一想，在宣道这件事情上面你愿意做什么。你也许说，我愿意向神许诺，我愿意在精神上来奉献，来支持宣教师，支持宣道的工作。我愿意在祷告上面，能够为宣道师，为宣道工作来祷告。甚至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拿出来，把我的生命拿出来一部分，来做宣道的工作。Okay. 我们答案的是很少，像是5饼2鱼。但是放在主的手里面，主可以做非常多的事。那我希望大家现在想一想，你愿意向主来做这样的一个承诺吗？你愿意在哪一方面，或者在两方面、三方面，在宣道上，能够照你力量所及，凭你的信心，凭主给你的感动，做出这样的许诺吗？在传统式的这个参团年会，就是要求人家出来做宣教士。我自从看了《使徒行传》，宣道三宝，这样事情都是需要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中一段出来做宣教士，也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也可以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在神面前做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你只要愿意的话，我请你举起手来，我等下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在，不管是时间、金钱？或者是人力愿意来在宣道上做你一份的贡献。好，请放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宣道的主，你的心意是在宣道上面。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体谅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力量虽然是微薄，但是放在主的手里，你可以加上祝福，使很多人得益。主，你看到我们今天举手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头的承诺，我们也许在金钱上来奉献，在祷告上来坚持的参与，甚至在宣道的事工上亲身自己去。主啊，求你按着我们的信心，按着我们的愿望，按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带领 来成全我们。主啊，求你也使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你所用，不但是近处的人因我们听见福音，远处的人也因着我们听见福音。求主来使用我们，在趁着白日可以做工的时候，我们能够 尽量的来做工，因为黑夜到了就没有人能做工，当末期到了也 就没有宣道的工作。求主你赐福我们，在这个有生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完成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